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的历史决议呢，将巩固和确立习近平在党内的划时代领袖地位，为他明年在中共二十大突破任期制，实现长期或终身执政铺路造势，树立全党共识。习近平九年执政，他一路走来呢，从反腐倡廉、强化党的意识形态起步，以挽救中共濒于腐败涣散的强人领袖面目出现。他打着民粹和民族主义旗号，推出毛时代已经全面破产的共同富裕纲领，以回归社会主义本质的党国中心民主自居。中共官媒呢称啊，习近平心里始终装着人民。那么他究竟在人民中间享有多大的民意基础？四百多名中央大员甘愿为习近平打破任期制背书，他的威权是怎么炼成的？习近平时代已经正式开启，他超邓赶毛的历史定位能维持长久吗？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从反腐到共同富裕，习近平如何登上权力的巅峰？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王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滕彪博士好，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是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滕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呢，将在明年中共二十大上呢，就把习近平送上这个中共百年党史上只有毛泽东才享有的地位。这就引出了外界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习执政不过九年，他是如何登上权力巅峰的呢？人们常说这个习近平啊，他是靠反腐败起家的。九年前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让中国取得经济奇迹的同时呢，也让官员腐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来请教纽约王天成先生啊，有人说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腐运动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无论采取什么手段，他在客观上至少呢，表面制止了共产党的塌方式腐败。许多反对习近平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让他获得了这个巨大的民意基础。对此您怎么看呢？您如何评价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
我想非常的明显啊，习近平他并不是靠反腐败起家的啊，他的权力有别的来源啊。我们在分析就是习近平是不是有民意基础的时候，我们需要先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的权威是从哪来，他到底是来自于民意还是来自于其他的方面。那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习近平呢，他当最高领导人呢，他并不是经过选举的，他连任也不是经过选举的，那这些都不是民意的结果。他在谋求终身任职终身制，这也不是民意的结果。恰恰相反，他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时候，这舆论大哗啊。所以就是说，习近平他这个权威他不来自于民意，这是个非常明显的事实。那但这个事实虽然很明显，但是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可能会经常忽略他。习近平的权威实际上他来自于呢这个四九年以后啊，毛泽东、刘少奇这些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啊所建立的这种集权统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中间呢，要建立最高领导人的这种绝对权威，他需要依靠两个重要的手段，关键性的手段。第一个手段，那就是严厉的整肃异己，铲除异己，消除任何潜在的这种威胁压制党内外，就是统治集团内部和社会上更广大的范围之内的这种不同的声音。是制造一种恐怖的氛围，让人家惧怕最高领导人另外一个手段，那就是呢利用各种渠道，包括开动这种宣传机器，大肆的制造个人崇拜毛泽东 当年是用的这种手段，啊，那这种手段呢所塑造的这种个人的绝对权威，它可能和实际的这个国家的状况会脱节，就是也就是说它和领导人的政绩它是不是有贡献脱节啊。毛泽东49年以后呢，治理国家可以说是一塌糊涂，那个大跃进，造成很多人的死亡，后来就搞文革，那是灾难性的。但是在文革中间，大家知道他的威望反而达到了顶峰。那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在重复类似的现象。习近平也是依靠这两种手段。那他这过去10多年的中国的状况实际上并没有变好，而是在往这个糟糕的方向发展。但是他这个威望越来越高，他是依靠这两种手段的。习近平是这对毛泽东的这两种手段，他过去的这种玩法非常的熟悉，至于他现在这个反腐，我们很清楚了，就是，当然就说他反腐，就是他会赢得一些人的支持，你抓几个贪官，因为老百姓痛恨贪官嘛，大家都很高兴出了口气儿。但是他这个反腐，他的主要的目的，他并不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啊，他。我们能够看出来他这个反腐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用意，对他来说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铲除异己。那薄熙来当然是非常著名的了，那经过这么多这些年过来，我们能够看见，就是虽然抓了一些贪官，但是中国并没有从一个腐败的国家变成一个廉洁的国家，依然是非常的腐败，这是一个事实。老百姓虽然对抓一些贪官会感到高兴，但是我想没有老百姓会认为中国现在是廉洁的，中国这个政府是廉洁的，腐败依然很严重，我想依然是大家共同的感受和共识。
好的，
谢谢。
好的，那么反腐呢，也在发生变化，无论习近平的这个当初反腐的目的是什么，后来反腐运动变味儿了啊，变味儿了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进入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以来，他日益发现呢，反腐运动可以成为他清除异己、控制全党的一个有力工具。于是呢，我们就看到，尽管邓小平改革开放40年影响巨大，他形成了广大的人脉关系，邓小平路线，我是说啊，但是在习近平不断改弦易辙的过程中，不但邓家人敢怒不敢言，而且江湖时代的老人就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发声。我来请教这个新泽西州的滕彪博士，我就不相信像朱镕基、像温家宝这样的改革开放干将，对于这个习近平回归毛泽东路线没有任何怨言。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封口？
当然一个可见的原因，很容易想到的原因，就是在中共，任何官员啊，任何有一点权力的官员都腐败啊，就是几乎没有什么例外。那所以习近平的这个反腐，包括就是中共所有的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就中共的反腐，他没有什么变味儿不变味儿啊这一说，他就是从来就是一个政治手段啊，用来铲除异己的，来索取忠诚的一种政治手段。他从来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反腐败的制度，或者是建立一个廉洁的制度，因为整个中国它是一个制度性的腐败，所以呢，反腐就是选择性的反腐和这种有政治目的的反腐啊，它本身就不是为了真正的反腐败。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就是无论是朱镕基还是温家宝这些我们认为有可能有开明思想的中共高层啊，他们虽然比习近平这样的人开明，但是他们也并不想在中国建立一个多党民主的这样一个体制，所以呢，他的这个思想，他的这种政治理念也是非常有局限的。还有一点呢，我需要就是补充，就是习近平的这种巨大的权威， 我同意王天成的说法，它来自于中共这样一个集权体制，而不是来自于民意。那有一点呢，我在习近平刚上台之后不久，有一篇文章分析，就是说习近平他把中共从一个集权一个集体独裁变成了一个个人独裁，这个并不是他本人，并不仅仅是他本人的努力所能达到的。这个是中共面临各种危机所采取的这种集体的决定啊，就是在中共他面临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等各方面的危机，我们后面也会分析到。这时候这种个人独裁他更有利于共产党来应对这些危机，所以呢就是中共的高层他们认为让习近平有更多的个人独裁的权利，有利于党的维持和生存。
好的。那么拥护习近平的人呢，欢呼反腐败运动挽救了腐败不堪的共产党，而重新振作共产党士气的另外一个举动是加强党的领导以及重整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谓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种毛时代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提法呢，在4年前刚刚出笼时的确有些不合时宜，也造成了党内的一些思想混乱，但是现在呢，大家显然已经习以为常了。我来请教王先生啊，习近平上台伊始便提出不忘初心，第一个任期后期呢，又废弃了党政分开的改革开放原则，多年听不到的许多原教旨主义、共产主义口号纷纷回潮，令许多毛左人士那是感激涕零，直呼习近平挽救了濒临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激动的原教旨主义、共产原教旨主义这个回潮上来了。的确，这个是习近平自从2012年这个接掌权力以来，做了很多的努力了，去回归共产党的这个原教旨主义啊，回归过去的意识形态。但是呢，这个过去的意识形态啊，它在今天这个变化了的时代啊，是不是像毛时代那样有凝聚力？这是有疑问的。当然他对这个怀念毛时代的人他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多大程度上哈，那些人他是真诚信仰的，这是有疑问的。我想这个里面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习表现出一种坚强的决心，就是坚决捍卫共产党这种这个专制政权的红色政权，这种决心。这种决心呢，对于那些这个就是对于在这个体制中间享受特权的，有机会利用这个体制啊，谋求巨大的这种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他们应该是非常的认同的。当然，其中就包括就是红二代啊中间的一部分人，当然边缘化的十四个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不过呢，总体上来看的话，就是以当下中国来讲的话呢，民族主义是比共产党原教旨主义啊更有吸引力的一张牌。那习近平上台以后，实际上也一直在打这个牌。那今天的中国很多人呢都是在做梦嘛，跟着做梦，但有一种幻觉就是好像中国正在超越美国啊。那实际上呢，中国现在离美国的距离还是很远的，虽然经济总量上已经是世界第二，但是人均的这种人均收入也就是美国的四分之一，差得很远啊，其他教育啊科技等等都差得很远。那从过去的历史看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任何一个先例，一个国家不民主化而进入发达国家的。你可以去看看世界上那些发达的国家，有哪一个是专制国家？没有一个都没有。那就是这些跟着做梦的人，如果说中国这个政治不发生变化，这个专制依然维持下去，我相信这个梦是注定会碎的。
好的。那么习近平他是个红二代，我们看到他上台伊始就表现出维护和延续共产党统治的这个强烈使命感，突出表现在呢他对苏联共产党垮台的愤怒和不满。我来请教滕博士，您如何评价习近平的这种使命感？他是共产主义真正的信徒呢，他还是觉得共产主义和毛泽东体制更有助于满足和提升他的这个权力欲求呢？
我们知道习近平那句非常有名的“竟无一人是男儿”啊，他的确对苏共的垮台耿耿于怀啊，认为中共绝对不应该重蹈那样的覆辙啊。但是说到这个习近平是不是共产主义的信徒，我们首先要看共产主义它到底是什么含义，是指马克思、恩格斯那种共产主义，还是毛泽东、斯大林那种共产主义？那在我看来，习近平他在很多方面，比如说意识形态啊、个人崇拜啊，包括对社会的这种全权的控制啊，在很多方面在回归毛泽东路线，但是呢，在经济制度层面，恐怕他也不希望中国再重走那种毛时代的大锅饭啊，人民公社计划经济这一套。虽然在从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往回撤，但是他可能也不希望走那个计划经济，所以要看什么样的共产主义。但是归根到底，他是一个就是坚决的维护共产党统治地位的这样的一个人啊，他绝对不会让共产党在自己的手中像苏联那样垮掉，所以这是当然也可以说他有非常非常巨大的这种明显的权力欲望啊，他要超越邓小平，超越毛泽东，这种巨大的野心啊，也是理解他的这种行为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可以说他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下，党性超过人性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好的，那么回首过去9年呢，人们常说习近平威权的形成啊，始于反腐运动，中间经过强化这个党的领导及两个维护来加持，到正式推出习近平时代的政治纲领，那就是共同富裕，而达到了顶峰。我们来看看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习近平的一个标志性的纲领，是区别习近平时代和在他之前的这个邓江湖时代的一个分水岭。没有这个纲领呢，他就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划时代的东西。所以这也可能呢，是他最近几个月匆匆推出监管私企呀、整顿教培呀、整顿娱乐圈呐、实施房地产税试点的一个原因。我来请教王先生，这个推出共同富裕呢，让他有了不同于邓江湖的这个资本。可是呢，这又让他回到了毛泽东的路线，而共同富裕是毛泽东已经失败了的一个实验。那么，共同富裕，我的问题就是，共同富裕对习近平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正资产呢，还是负资产呢？
毛时代大家都知道啊，这实际上是走向共同贫困，邓小平的著名的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就是造成了严重的这种两极分化。那习近平现在呢提出共同富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哈，他是使出这个超越这个邓小平，对邓小平进行一定的纠偏。就是你如果去看看他现在哈，他的讲话，还有共产党的文件，我们看不到这个一个计划，看不到具体的措施，这个就是可行的一条路通向这个共同富裕。我在这个地方可以预言一下吧，这个所谓的共同富裕啊，它会影响一部分中国的民营企业，但是呢，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它不可能实现。它会注定会不了了之，无疾而终啊。如果要一制两极分化的话呢，非常的明显哈，就是我们要看看我们这个财富现在在中国它是如何分配的。它要一制两极分化，它首先就需要调控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其实正好就是，这个特权集团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个党政官员，他们的家族，他们的子女。那很多年前嘛，有一个统计嘛，中国百分之这个90以上的亿万富豪都是高干子女，这个是多年前的一个统计哈。那多年前的也同样哈有一个统计，就是 中国的高干子女啊，就县团级以上的哈，这种高干子女他们的家族，他们所控制的财富，实际上它占中国总体财富的70%，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当然这个是多年前的了，现在就是说，现在我也不相信，就是说这个情况会有很大的改变，这也是首。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要提出这个问题，习近平你要讲共同富裕，你要愿意调控这一部分人吗？你要愿意调控你自己吗？包括你们家的这种巨额的财富吗？我们看不出来有这种意愿。那么你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从政策层面讲哈，就是你这个财政的再分配，财政的再分配，中国的这个财政收入啊，它的70%是用于行政开支的，只有20%多是用于这个社会保障啊，这个医疗卫生啊，文化教育等等这种公共产品的。这一点正好和美国是相反的，美国是70%以上的这种财政收入，它是用于这种这些公共产品的，那么只有20%多呢是用于行政开支的，中国正好相反，那最近呢，就是有一个经济学者哈，就是国内有两个经济学者，他有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这个研究开始引起人的注意，但是还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他就讲中国这个财政收入和再分配，它实际上没有降低这个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反而加剧了这种不平等程度，也就是提升了中国的这种基尼系数。那当然我们能够想到哈，就是比如说这个中国的退休官员，他们高干这种，就是他们所享受的待遇，你看这种就是这种财政收入，他的留下哈，当然还有官员的这种福利等等啊，就在职的官员的福利等等呀，就是他的这种留下，就是他加剧他在再分配以后，他总反而加剧了中国的这种不平等。这个也是和正常国家不一样的，正常国家的这个财政收入，这个税收上了以后，他再分配的时候，他会这个缓和贫富差距。那么中国他会加剧贫富差距，他正好是相反的。那么我现在也看不到，就是政，就是习近平这个政府，他这个政权有意愿做这方面的这种改变。我的判断是，就是说，他会这个所谓的共同富裕，他会影响一部分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所谓的提出了所谓三次分配嘛，他第二次分配他不是太重视，第三次分配，这个三次分配现在一个具体东西就是鼓励这个民营企业捐款，用于公益来救助贫困。那我想这些就是他们会这一部分，这个民营企业会有一部分的会受影响。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啊，就是这几年习近平这个医治民间资本的一个努力的这个继续。
好，那么刚才王天成先生呢，用了很多这个事实呢来说明这个习近平的共同富裕呢，正如毛泽东走不通他的共同富裕，观察人士也没有看到任何理由能够走得通的这样一个这样一种东西。那么不管无论如何呢，我们不能不说啊，正如反腐败一样，习近平和他的谋士们，就是不管你行得通行不通，但是他抓住了中国人民最关心的一个议题，承诺解决人民群众啊最不满意的一个问题。所以有人就说呢，习近平他打的是民意牌，走的是民粹主义路线，因此他获得了一些底层群众的拥护和比较广大的一个民意基础。我来请教滕博士，您怎么看这种说法？习近平他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多大的民意基础？提出共同富裕是水到渠成呢，还是画饼充饥？
对，很多西方的研究者也跑到中国去做民意调查，问他们对习近平的支持度，对这个县政府的支持度啊，那这种得出来的结果肯定要远远的高于西方民主国家对领导人对政府的支持度啊，那这很显然是成问题的，就是中国的这种对信息的严格的控制，包括这种恐惧的存在啊，所以呢这个显然是不真实，就是信息控制和洗脑啊导致了 大多数中国人他们的确是对习近平对共产党是支持的。那说到民意基础呢，有几点。第一点呢，就是反腐败，刚才我们讨论到共产民众对这个腐败是非常痛恨的，所以不管反腐的动机和效果如何，这只要反腐的大旗一打，民众就会这个非常的高兴。第二个呢，就是仇官仇富，这跟反腐也有关系，但是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共同富裕也是为了操纵民意，因为扶贫呢、共同富裕啊这样的口号，会让这个老百姓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啊，就是劫富不济贫啊，共产党在毛时代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呢，这种劫富济贫也是很可疑的，因为像选择性反腐一样，它也是选择性的劫富啊，对那些就是有背景的，像习近平他们家族啊等等这些他们那一派的那些人，他们的这个财富是不可能有任何影响。那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他利用这个民族主义，利用这种大一统这样的思想来操纵民意啊，获得这个民众的支持啊，就是无论是对台湾呢、包括新疆的以这个反恐为名的这种大规模集中营啊，包括反日反美啊，所有这些东西就是更加的煽动民众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他也是让民意所谓的这种表面上的民意啊，对习近平、对中共是更普遍的支持。
好的。那么四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历史决议呢，将让习近平获得叫“赶毛抄邓”的一个历史地位，他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呢，似乎已经确立了。但是无论历史上有多少诽谤和赞誉，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两个时代都分别延续了三四十年。似乎也都有了定论。我来请教王先生，习近平的时代及其历史定位将会延续多少年？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哈。习近平是2012年上台的，那个时候好像奥巴马还在任职，后来美国又有了特朗普、川普总统，然后现在又变成拜登总统了，就是他都经历三任美国总统了，到现在还有他从2012年到现在已经将近十年了。那他还会延续多久？那这个当然就是说他是在谋求终身统治，他能不能够做到这个这一点？这也要看他的身体状况。当然我想我们不用做过多的猜测吧。有一点就是我是特别想跟观众朋友分享的，这个我就原来在美国之音这个节目上面也分享过，就是习近平他这个政权的性质。那世界上的这种专制政权它有三大类了，一个是军人独裁另外一个是一党独裁，还有一个是个人独裁刚才我们前面的节目前面的也谈到了哈，就是习近平就是他的这种回归原教旨主义就是那很多就是让很多这个怀念过去的人哈，就是产生一种非常由衷的这种拥戴但实际上这些人可能我想他们在跟着习近平犯错误，如果他们在乎自己的利益的话。到现在为止的这个研究表明哈，这三种专制政权中间一党专制它是相对来说最长寿的。那么我们所说的一党专制就是说它里面有不同的派系，它这个领导人有任期的限制，到时候它就下去，这个接班按顺序进行等等，它是有制度化的。那么一党专制是相对最长寿的，然后是军人独裁，最短命最不稳定的就是这种个人化的这种独裁，个人专制它容易发生这个政变等等它对这个突发事件它的抵抗力也非常的弱，因为它很残暴嘛。另外呢，就是说他这个还会发生继承人危机，竞夺这个领导人去世的时候，围绕竞夺继任人，他会发生政权的危机。就是如果我们把习近平这个对统治中国的时间成为一个时代的话我想他的特征现在是就可以概括的。我们不需要等很久，他的特征就是非常的明显，他是倒退，是黑暗的。
好，
我想呀，
我还有一点时间，我也来请教程博，程博士一句话吧。习近平即将获得的历史定位，是不是一个历史的定论？还有哪些变数呢？
对，简单来说，习近平，他面临除了党内的这些斗争之外，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变数，也就是共产党所面临的危机，包括这个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官民冲突。尤其是他所面临的这种国际环境，对共产党的持续是非常不利的。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滕彪博士、王天成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下次再会。